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讲讲这个美国的这个晶体的这个晶体战啊，这个叫做他们叫 Chip Act。这个 Chip Act 呢，那个道理呢，要讲就很简单，那就是说美国要控制对中国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出口的量，那中国呢，也就是报以这个给予报复，就是把中国的两种最重要的稀有元素，这个镓和这个锗这两种元素呢，就不许出口，那也就是捏你的脖子。大家呢都是这个战争，那么这个在这个战争呢，没有硝烟的，没有炮火的，但是呢，它关系到一个大家看不见的小东西，就是这个半导体的晶片。那么这个晶片呢，这个战争呢，我们说讲了好久好久了。我们这个应该是去年的2022年的10月7号就已经有这个 Chip Act， 所以这个事情也不是一个新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呢，讲来讲去讲到现在呢，好像也没有人把它好好的讲一讲，就到底这个晶片战、晶体战、这个禁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只看到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呢，是现在越搞越恶劣，但是这个恶劣的程度会恶成什么样子呢？也不太清楚。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呢，还是值得把这些资料呢，就找回来讲一讲，因为这个事情呢，这个它是个蛮大的事情，因为影响到这个两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关系。那么我们呢，大家都还是希望能够了解到是这样，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呢也没有看到多少的消息。所以我在做这个节目以前呢，找了很多文章来读，看看这个晶片的这个对抗它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先讲一些表面的一些事情啊。首先就是最近呢，美国高层呢是不断的访问中国，这个倒是一个好消息。就是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刚刚访问过中国没两个礼拜，然后呢，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耶伦又来访问中国，然后呢，又跟着美国的这个环境的部长又来访问中国，后面还有商业部长还等着访问中国。那么这个高层频繁的访问北京的话，这个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好像是已经跌入谷底的美中关系有回暖的迹象。那么所以呢，有些学者更加认为说，过去半个世纪美国的这个对华的这个贸易战的政策已经就失败了。那么到底这个是怎么样呢？现在 Joe Biden 政府追着要跟北京的方面要对话，那么这个呢是好像说明美国就放软了。特别是美国的财政部长 Yellen 到北京访问的时候呢，他差不多是两只手捧着官员的手，还好像有点要下跪的那个样子。哎，这个中国呢有很多人说这个就是美国人呢卑躬屈膝，美国呢也有些人说这个 Yellen 呢没有仪态等等吧，这也就是一些表面的了。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件事情我想起来没那么简单啊。他坐个飞机来了，你不去他来啊，就是你派人去他也听着你骂，这是美国的一个做法。就是美国呢，他不太属于那种就是另外一种就是拍桌子跟你吵的，他挺听的。但是他是不是说他这样来了就说明他的整个政策变了呢？我看这个可能性也不大。今天呢讲晶片法，大概呢我就开始呢跟大家讲讲这个。这个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为例，作为美国的财政部长啊，他来到中国呢，他谈了很多经济合作的问题。他谈了几个问题呢，其实最关键的两个没谈。大家说那有什么没有谈呢？他第一个没有谈关税，他其实如果想和中国改变关系，他首先就应该谈关税，因为美国对中国加了壁垒关税，关税壁垒，那么应该谈关税。结果他来中国来了4天4夜，他居然没有谈关税。第二个，他没有谈现在 迫在眉睫的人民币的汇率，人民币的汇率现在跌到七点几了，还在跌。这个汇率呢，会大大的影响中美之间的贸易。他也没有谈汇率，也没有在中国和中国的领导人谈外国人资产的问题，也没有谈美国政府要发公债，是否中国来买美国公债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财政部所管的具有实质性内容的议题。他基本上耶伦来了十天啥都没谈。就我们就说就有点奇怪了，那你来谈什么呢？谈两个方面。耶伦一个方面呢是中方向中方表示美方呢不寻求脱钩啊，就说我不是脱钩，我是要去风险，我不跟你矛盾。但怎么谈呢？没有说。二呢是寻求中国美国更大的经济合作的空间。他讲的两句话，不脱钩，去风险，他的背后就是这样。那么这些把这些所有的问题把它抽掉，关税不谈，人民币汇率不谈，外国人资产不谈，美国政府发公债要不要中国买不谈，这五个大点都不谈，你在讲不脱钩去风险，那到底你的意义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我们想其实剩下的大概就剩一点，就是中国呢你呢做好这个世界工厂的角色啊，你就在这里呢继续做加工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除此以外呢就没有别的地方了。所谓去风险呢，我们再把它解释一下，它可能还多出一个内容，就是在关键领域那不要再对中国构成依赖，这就耶伦讲的。所以呢有些人看见耶伦来热闹又非常的卑躬屈膝的样子，觉得他没有立场，其实耶伦呢这个基本上呢他是走了一个过场，但是过场里面的这些核心的内容他一点该不让的都不让。那么这就是这个做法，这个外交走过场，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走软的部分。他总谈呢、你说叫他到阿拉斯加他就到阿拉斯加，你说要来中国他就来中国，他就来啊，他的官员一个一个的来，他反正官员多嘛，就反正出差嘛，就大家来啊，这挺软的，就说明我大家不关门不脱钩啊，不冒风险啊，去风险，就跟这个。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是呢他有些什么东西他没有动呢？他真正没有动的是金融技术产业，我们等一下讲那个晶片的问题，那个就是其中的一个，他那个方面他可是一点都没有动。所以呢他从经济到财政金融，产业结构更新，技术更新，技术创新，这些所有的这些能够对中国经济有利的因素，基本上美国都没有松手。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他该不动的就不动，他嘴巴是动的，他就是那两样。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一次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就看到耶伦这次跑来呢，他其实呢是有一个原则的，那就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说他来了哎呀就是让了美国就变和了，Joe Biden老头子老了不行了，他不是的，他其实他的政策是非常清楚的。那今天我们不扯远了，不要讲这些什么中美关系了，先就讲讲这个半导体吧。这个半导体啊，这个所谓这个 Chip Act 就是这个半导体的法案啊，也就是晶体制裁法案，是由一个什么单位发出来的呢？是一个非常小的单位，是美国工业与安全局，这个局的名字叫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这个局简称 BIS， 以后我们就称它 BIS。 这个 BIS 呢，它呢发了这本文书，去年11月7号发的。这本文书呢你一看的话呢，这就是对中国发动经济战的宣战的文书的这个文本。但那本文书呢我拿了一看呢，我看不懂， 139页，你翻过来，里面大量都是繁琐的官僚的俗语，详尽的技术细节，这样看根本看不懂，不知道他讲什么。那么看完以后，那不觉得是一件事，但是如果懂行的人知道，这就是一件大事。我们就先看看这个公布文件这个局，这个局是商务部下面13个局里面的一个最小的局，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 小到什么地步呢？它一年的预算只有1亿4000万美元，很少钱了。我们知道一个爱国者防空导弹都6亿美元了，也就是说他这一个局一年的这个几百个人的开销，一年呢还不到1/4个防空导弹的价钱，这么钱啊！有些人说大概只有1/8个防空导弹的这个钱，这个省钱的不得了。这个局呢，他雇佣了原来有350个这样的工作人员在里面工作，那么到后来本来是集中很大的了，主要是冷战期间是针对苏联进行禁运嘛。后来1900年这个苏联就垮掉了，垮掉了以后呢，这个局没什么事儿干，这样的就缩小了。那么这样呢，慢慢缩小到最近呢，因为跟中国的关系紧张呢，这个局呢又开始扩大，大概也是一个非常小的局，350个人的这个局。这个局呢，它主要就是管制美国的出口。BIS 作为国防的重要的一个枢纽，它不是商业，它是国防的。它每年在这个局里处理10万多个出口的许可证。那么到了1900年和相对稳定的时候呢，这个 BIS 呢，就没有什么存在必要了，所以呢，就有些人呢就裁了，走了，资金也拨走了。那么许可证呢，最少的时候到了1992-1993年左右，一年批准的许可证只有1万个，原来10万个，后来只有1万个，这个数字呢现在开始回升，现在到4万个。那个有些话以前全部都是苏联的，现在都是中国的，主要以中国为主，是一个庞大的，有一本黑名单。这个黑名单呢，我们把它叫做实体名单。目前我们知道的这个BIS 的这个黑名单有662页，就是有662页这个黑名单里面是有些这些东西是不能出口的。那么他们说呢，我们以前100%的时间放在对俄罗斯的制裁上面，现在呢可能更多的时间花在对中国的制裁试验上面。他当然对其他也制裁，像北朝鲜啊、伊朗啊，他也制裁，但是他放的时间越来越多呢是中国的。好了，我们说他到底制裁搞什么呢？就搞这个半导体嘛。最近几年以来，半导体晶片就变成了 BIS 的工作的核心，所有事情都围绕这个半导体的晶片在进行。我们知道晶片这个 chip 是现代经济的命脉啊，从我们的 iPhone 到我们的 toaster 一个面包机，从电冰箱到一个洗衣机，从我们一个最大的 data center 一个数据中心到我们的 credit card 信用卡系统，从我们的身份证到我们的护照，都有这个晶片在后面，就是你一刷就刷出来了。有些产品的用的晶片的数量特别多，比方说一辆新的汽车，它装了有1000多个晶片，每一个晶片操纵汽车的不同的方向，所以大家都认为半导体是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有可能在下个世纪彻底改变生活和创新科技的驱动力。所以呢，我们说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晶片呢，这个训练的对很多东西在使用，比方说我们说 ChatGPT， 还有对这个 OpenAI 这两种这个聊天的这个软件，它的训练就是用10000个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晶片，用这个来进行的，就训练这个机器。所以这个东西呢，了不得。去年2022年的10月7号，美国政府呢通过了出口管制这个晶片， 这个措施呢就很简单，那个简单呢就是说对中国采购高端晶片的能力进行这个控制，因为这个东西影响太大了。因为美国想要做的不仅仅是影响中国的生产能力、武器能力，要他想影响中国的 AI 产业。这个话讲到口上清清楚楚，那个法上就知道了。那么这一项措施如果能够形成的话呢，那会变得非常的激烈。那么如果他能够措施行能够成功，能够使得中国在 AI 上面跟不上美国，跟不上世界，可能会影响一代中国人的进步。但是呢，如果失败了，也会产生惊人的适得其果的这个效果。如果中国能够绕过美国这一关，做出自己的合格的新的晶片，那就可以取得突破性的进步。所以这个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说这个用五年的时间来算，五年的时间，这应该从军事意义上来说，这是一场战争啊，就是一场战争。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呢，其实呢都跟打仗有些关系。好的，我们等一下继续和大家讲晶片的故事。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和大家讲讲晶片的故事，主要是美国政府在2022年10月7号通过了一个晶片法，叫 Chip Act。 这个晶片法呢是一种战略的一个做法。我们先讲讲这个晶片吧。尽管半导体的晶片设计非常的复杂，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它也非常简单，就是在非常微小的这个硅片，台湾叫做锡片啊，硅胶嘛，锡，在锡片上刻印大量的电路，也刻得一层一层的。那么这个晶体管的开关呢非常简单，两个，一个开一个关，一个零一个一，就这两个二进位。那么电路通的时候就是一，电路闭的时候就是零，用这样来计算。那么这个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制作很困难。第一批晶片是1950年代末期，大概1958-1959年发明的，那个里面呢只有少量的晶体管啊，二极管、三极管，没有多少。现在呢，我们随便一部这个智慧型的手机里面的半导体呢，就拥有100到200亿个晶体管。我现在用的这台手机给大家录音的这台手机，我估计里面有200亿个这个晶片，非常灵巧的一个东西。这个每个晶片有多大呢？每个晶片只有一个病毒那么大，它就像一个蛋糕，像拿破仑蛋糕那样，一层层的在一个硅片里面刻在里面，一层刻一层刻一层刻，全部在一片里面。这一片很小，就放在这个手机里面，它就起作用了。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定律叫摩尔定律，摩尔定律呢就基本上描述过去60年的进步的速度。那么飞机有多快呀，什么有多快呀，其中呢就有一个人用摩尔定律呢，就说晶体上可以安装的晶体管的数量每2年增加一倍。我记得我5年前买的一台 iPhone 的手机，他们告诉我那是10纳米的，那现在我又买台新的手机，他们告诉我是5纳米的，不就增加了一倍吗？每2年就增加一倍。有一本书叫《晶片战争》（Chip War）， 它的作者啊叫 Miller 啊 ，Chris Miller， 他是塔夫斯大学的一个国际学的教授。他说，如果飞机的改进速度和我们用的这个半导体晶片一样的话，那么现在飞机的速度应该是光速的好几倍了。但是现在飞机呢飞来飞去也还就是飞成这个音速的几倍，所以呢这个不算。所以呢就说明人类是没有任何的技术能够和计算机的惊人的能力去比美的。我们今天呢要讲到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一个呢就讲讲晶圆厂做晶片，第二个呢讲超级运算。第一个呢，晶圆厂这个是世界垄断的，那就是基本上世界上只有极少的数字的国家能够做晶圆厂， 其中台积电是占了很大一个，而做这个光刻的那就是荷兰的这个阿斯麦一家公司，它就垄断了，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技术呢全部在西方手上。第二个呢就是超级计算，就大规模的计算机，这个呢中国占的不少，跟美国差不多。那么这个呢就是要计算，但是呢计算出来以后你呢要做成晶片你才能用啊，你光计算你没有晶片，你个计算机那么大你不能抬着飞啊。所以呢这就是两个联系在一起。我们先讲晶片，半导体的制造工厂就叫晶圆厂，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工厂，它呢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一个制造的工艺，它的生产规模是任何其他设备都没有办法达到的。与此同时呢，这个晶片的行业呢也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网络，它是用高度专业化的地区和公司来遍布全球的，所以呢它的生产链非常的长，非常的复杂，它的供应链它就是全球化的产品。那么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世界上最顶级聪明的人一起努力，人们怎么能够达到这样的能力？这肯定是集了世界上所有最聪明人的大权才做出晶圆厂，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个贡献。那么正是由于它这么敏锐这么尖端，所以呢它也很容易受到这个美国政府的控制。Joe Biden 政府呢就推行了这项我们讲的法令，这个 Chip Act， 就来控制这个行业。我们知道只有极少数的公司能够在这个晶圆体的前沿去竞争，它每做一个突破要花几十亿美元和几十年的时间的研究，这就造成了在整个行业链里面有一个又一个的瓶颈构成的行业，每个都是有的，台积电控制一些，三星控制一些，这个荷兰的阿斯麦它控制一些，每个都控制自己的那一节，互相不重复。那著名的例子就是荷兰的制造商这个阿斯麦啊，这个 ASML， 它呢是专门制造极紫外线的光刻机，叫做 EUV 这个光刻机，它呢是用来打印晶片的各个层次。我们先讲讲1997年阿斯麦邀请了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的一个年轻工程师，叫做本肖特 George Benshaw， 让他呢率先制造出一个新的系统，帮助阿斯麦半导体行业的客户打印比以往更加小、更加快、更加密集的晶片。那么这个就搞了很多的时间，光光是为了论证分配一个小组从事这个项目的必要性，就进行了4年的概念的论证。然后呢这个团队又花了5年的时间建造了一台原型机，才造出了阿斯麦的光刻机。到了2010年的12月，在一个韩国研究机关里面，这个原型机呢要更新一个新版，叫 TwinScanX 3100，这个呢成功了2010年。那么这个机器就是升级版的阿斯麦的原型机，在韩国2010年重新设计运算。那么到上市还有多长时间呢？大概还得10年，那就从2010年到现在，大概2023年开始上市。你想每一代要花出多少的人力物力，就知道多么的难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最新版本的机器可以制作小到10纳米左右的结构。大家说10纳米有多小呢？一个人的红细胞、红血球的细胞的直径是7000纳米，你看它只有10纳米，你想它多小啊？现在我们用的，包括我用这个手机，他们说是5纳米，就更小了。但是呢，它的热量很大，它所产生的这个 laser， 它的极光的热量比太阳表面的温度要高40倍。它产生这种等离子体，发出人眼看不见的极紫外光，通过一系列的反射镜 折射到硅晶片上，而这个镭射器，也就是这个 laser 这个极光啊，又是一家德国公司做的。就光这一个发射镭射的这个极光机，这个德国做的，上面一个小小机器有457329个零部件，而一个完整的 EUV 也就是光刻机有100000个这样复杂的部件，这样才组成一个光刻机。你想这个是不是难？有任何一个地方出问题它都得出问题。我们再讲讲大的这个 EUV 这个光刻机，荷兰的这个阿斯麦的，是整个工艺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尖端的晶圆厂可能包括500多台机器，1000个步骤，单是 EUV 就是一项人类的成就。很难想象一个晶圆厂怎么样能够把它集起来。你想台积电这样的工厂，他把所有的流程都在里面，具有这么多的最尖端的技术，有这么多的工人，几万人在里面工作，你就可以想象这个技术有多么难。那么我们相信呢，这个机器是人类制造过最复杂的东西。那么到现在，从现在开始，这个 TwinScan 这个阿斯麦的这个光刻机首次运行10多年以后，就它的再生版呢，10年的那个升级版，到现在为止，没有世界上没有第二家公司能够重现阿斯麦的成就，也就是没有人能够。所以呢，美国呢也看得很准，就用这个呢来挤压中国的这个瓶颈。Joe Biden 的政府呢是阻止中国进入晶片技术的未来，影响中国的各方面的力量，军事、经济、科学，那这些地方呢你就没有，并且呢这个也很多事情你可以做试验的，比方说反复的试验，模拟被发现的新的救命的药物，模拟气候的变化，探索星系的碰撞行为，高速超音导弹的碰撞，核炸弹的爆炸，都是用这些东西模拟的，你想它的力量有多大。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内容了。我们就讲了这个光刻机和晶体。那光刻机的后面还有一个东西，我前面讲到了，就是大规模的预算超算。那个我们知道这个超级计算，这个美国呢是有很多的啊，美国很多大学都有啊，田纳西大学创新计算实验中心就有一个很大的超算机啊，它叫做 Top 500。那么那个这个唐加利啊，就是田纳西大学的这个教授啊，他搞一个项目叫 Top 500， 就世界上最快的超算计算机排名，每年排一次。那么到了今年6月，中国排得很前，美国在全球500强占了150个，中国占了134个。但是呢，这个唐加拉呢，他就说了，中国在2020年以后啊，中国提交的计算机的数量就大幅度的下降。这主要是中国不想大家注意到这个东西。那么所以呢，大家呢觉得这个中国肯定是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所以就不要讲了。因为呢2001年中国计算机当时还没有上榜，现在呢已经成长到主导的地位，所以中国在超算方面恐怕要压倒美国。但是呢，在中国强大的超算的背后呢，是有一个弱点的。因为中国最先进的项目和机构提供的晶片呢，所有的晶片都和美国技术分不开，整个行业只有在美国参与的情况下才能运转。你有超算机，你里面的芯片可是美国的技术。所以这个很多人说，在每个接近尖端技术很近的设施当中，里面都有美国的工具、美国的设计、美国的软件、美国的知识产权。那么这就很难了，你有134台世界上最高级的超算计算机，但你里面所用的这个晶片，你里面用的这个算法，里面用的专利，这都是美国的，那怎么办呢？这个就是问题了。 当然中国最近这几十年以来努力的在自主创新方面投入数以百亿计的美元，但这个问题呢依然很严重。2020年中国国内晶片生产商只供应了全国总需求的 15.9%。 在今年的四月份，中国进口半导体的花费呢超过了中国进口的石油。那这个呢就是现在的现状。美国对全球半导体市场进行完全掌控是2019年，当时呢 Donald Trump 呢将中国的主要电信制造商华为列入实体的名单。虽然表面上看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呢是对他的违规行为进行的惩罚，就是发现华为向伊朗出售受制裁的这个材料，但他的战略利益呢就立刻就看见了。由于没有办法获得美国的半导体软体和其他的必需品，华为这家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公司呢就生存非常艰难。那么这个呢基本上对华为的制裁就逐步就拉开了对中国的半导体业的一个制裁。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科学技术的巨头用的晶片绝大部分是美国制造的，并且呢含有大量的美国的部件。那么长期以来啊，出口管制法律一直被视为尘封已久的神秘的领域，不太可能被托用于美国国力投射的实践当中。但是在华为这件事情以后，美国发现自己在半导体供应链的主导地位呢是一个没有被利用起来的强大的杠杆，也就是说我可以压倒你。三位位于美国的公司主导晶片设计软体市场，这个软体呢用于新晶片的配置的几十亿个晶体管，先进晶片制造工具的市场同样集中，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能够有效地垄断重要的机器或者工艺，而这些公司呢基本上是美国公司或者是依赖美国零件部件的公司，供应链的每一步都贯穿了美国的条约盟国或者跟台湾有关系。所有这些地方地区国家都在美国主导的生态系统中运作，所以呢这个美国人当时发现这个是个偶然发现，就是在华为的实验上他偶然发现，他说哎呀，原来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当武器用啊，我们呢就开始使用它，这个 Chip Act 是这么来的。当然今天呢由于时间有限，我们还有一些比较关键的问题呢没有跟大家讲，我们呢希望在这个晶片的故事第三和大家讲讲其他的故事。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